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在你的面前继续思考罗马书经上的话。主，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经上所写的话，我们都能够有一些的了解，有一些的思考跟体会。求你来保守赐福和眷顾我们，恭敬的将心交托给你，你来赐福于我们，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就来从第十五章开始，第十五章开始，我们先把第十五章读完，我先读。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怒骂你人的怒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同得安慰。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是从第十四章继续延伸的。第十四章呢，我们讲到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事情它跟罪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持守。所以这样的事情呢，每一个人持守的都条件或者是做法都会不一样。那重要的就是有些人他可以安心，有些人不放心。就好像你今天要出门，是不是你觉得口袋里面能够带了1000块你就很安心了。那有些人说不，我带1000块不安心，我会得带到3000块才可以。那对带1000的人来讲，你带那么多干嘛？那么对带3000的人来说，你带1000怎么够？万一怎样，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辩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是辩论。所以当碰到这一类的事情就会出现冲突。所以在我们在一些信仰的做法上也会这样。所以我们上次就讲的每个人都要知道，我们都不是属自己的人，我们是属主的人，是主收纳我们，坚立我们，那使我们站住。那么我们也要知道，生命中更重要的是为主而活，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要能够在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把我们自己的持守，我们是跟神交账，不是跟人，不是跟人。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要体谅对方的顾忌。那我们跟一个比较有顾忌的人在一起，我们就体谅他，体谅他，接纳他。重要的是公义、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这是最重要的。那不要叫人跌倒，让人 有被建立。所以保罗最后讲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因为意思就是说，不出于信心的话，那么呢，这样子在良心上就会不安在良心上就会被控告那这些都会导致于罪。所以我们在这一类的事情上，我们就要谨慎，不是我自己决定怎么样就可以。有些时候我们顾虑一下身边人的感受。那十五章就继续的让我们更要紧的是我们不仅在这些事上这样，更要紧的是什么？是在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只有在这些事情上而已我们在基督里面更要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是坚固的人，我们就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得建立。德行旁边有打点，对不对？得益处，得建立。好，正如基督是这样做。好，所以这边讲十四章讲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十五章讲那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信心坚固的，那我们呢更要做的是什么？更要做的是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是只有接纳他还要担待他，担待他也就是承担他，跟他一起抬这个担子，一起抬这个担子不是说这就是你的责任，你要自己做如果尽可能，那我们就帮他抬一下他的担子，把扶一下他的担子，跟他一起抬他的担子。所以这里讲我们在基督里面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好，那前面我讲软弱的人是内心里面顾忌比较多，对不对所以他很多不安。那坚固是什么？坚固就是在基督里面内心自由的人，他比较自由他比较能够得释放，他比较不会恐惧担心害怕。所以这个不能强求， 不能强求、哦、所以有一些人他考试之前就睡不着觉，有些人考试之前呢担心一下就睡得很舒服、哦、那你说啊，你跟睡不着说哎呀不用怕啦，没事啦，你这个能力那么好，你考的都比我好，我都可以睡了，你当然更能睡，对不对？那讲是没有用的，讲是没有用，因为这是心的问题，挂心的问题，担心害怕的事啊。所以坚固的人就是他内心里面不受外界的这些啊压力或难处啊比较捆绑的人，所以我说他是比较自由的人，比较自由的人，他比较容易处在那个情境当中，那情境好他也很开心，情境不好他也很开心，他都可以自得其乐。那么所以在基督里比较坚固的人讲的是这样的人。 那既然我们、啊、能够 有这样的一个活泼力，那我们要怎样？我们就去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我们就去体恤他，体恤他，然后啊，帮助他，帮助他，不求自己的喜悦，求邻舍的喜悦。就是我们要体恤他，我们要让他喜悦，就是让他啊觉得可以在当中得着被帮助、被肯定，哦、被帮助、被肯定，然后他得着生命得建立、得益处、得建立。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想，对主耶稣来讲的话，他就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拉撒路的这件事情，啊，拉撒路生病了，他的马大、玛利亚派人去找耶稣，那耶稣是坚固的，对不对？那马大、玛利亚像我们是软弱的，哦。所以他们觉得哎呀自己的兄弟生病快要死了，所以要赶快去找耶稣，耶稣你要赶快来，就耶稣就是故意拖嘛。那故意拖呢来了，好了，兄弟怎样死了，那怎么办？所以两个姐妹要抱怨耶稣呢也说不出口，是不是？可是就很难过啊。那耶稣知不知道拉撒路要复活？知道，但是他不能说你们放心啦、啊、你反正他要复活你们就不要这么悲伤，对不对、哦、是不是、哦、他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继续在当面一直鼓励他们，对不对、啊、马大你信这话嘛，对不对、啊、他一定要复活，一定要复活，对不对？那马大一直讲我知道啦，我知道将来他要复活啊，对不对？那耶稣一直讲现在，现在，是不是？那马大听不懂啊，那玛利亚也哭啊，那耶稣看着众人耶稣就哭了，对不对？耶稣很特别 耶稣就哭了。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担待人的软弱，担待人的软弱，他是最坚固的人，对不对？可是他担待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快可以走到前面那一步，就是生命的路程是这样，每个人都在自己在走，即便上帝也不把我们拉很快的提，用提的，就是说你生命在这一步我把你提到那一步，也不这样做，因为毕竟他要我们自己去走这个生命的路。即便他知道生命会到哪里，还是我们自己怎样要去走过它。所以马大、玛利亚，耶稣还是要让他们走过；门徒，耶稣还是要让他们走过。所以这个生命的历程是这样，要去走过它。所以它不是提升，哎，把你提到那个位置。所以这个就是。这里讲我们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像基督一样。所以基督呢没有让马大、玛利亚说好了你们不要哭了，我开你们的心眼让你们看见耶稣撒路等一下就火了，也没有这样做，就让他们在当中流泪，那耶稣陪他们，对不对？陪他们走到坟墓那里，那 对于马大玛利亚来讲，走到那里，人的想法是说，那走到那里又怎样？都已经死了四天了，那你再来要怎样？人的想法又是这样，所以马大就跟耶稣讲说，主啊，不必了，不要把石头挪开，已经死什么四天了，已经臭了，对不对？啊，你也不用再去看他了。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哭了，你已经很难过了，哈。简单讲，可以说是这样，是不是？那耶稣说不是，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好，所以主耶稣就是要我们跟着他的脚中行，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落入了一个艰难当中，做一个软弱当中，那我们觉得上帝还是会恩待他，我们还是有信心说，上帝，你还有你的美好的旨意要成全，是不是？可是我们不能很快的就把这个人说，好，主啊，你让他看见，然后就喜乐就好，不要这么难过，哦，那也不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是陪他们走过，陪他们走过了以后，然后再去经历那上帝恩典的作为。所以我们都在走这条路，我们坚固的人在走这条路，我们软弱的人也在走这条路，但要紧的是我们要跟基督一样，不求自己的喜悦，把软弱归到我们的身上来，让跟着我们一起走的人可以得益处，得建立。啊，这也就是我们 陪伴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也是这样，因为他们软弱，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他们还没有得着，我们陪伴一些受难处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就陪他们去走过他。所以这里讲担待就是这个意思，就与他们同，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工，与他们同负那一个恶，同负那个恶。所以保罗这里用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讲，怒骂你人的怒骂都落在我身上，就你所承受的一切批评论断，别人对你的不满，耶稣说都归到我的身上来，都归到我的身上来。所以这个就是一同来担当，对一个不坚固的人的软弱，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要能够体恤他们，因为主耶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榜样，那我们就是要这样做。然后第四节就讲，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一节是帮助我们知道，这里讲的圣经是旧约，讲的是旧约，所以从前所写的圣经，因为这时候新约还没有成立，就是旧约的圣经都是什么？它有目的的，都是教训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从旧约得教训。所以旧约很重要，因为旧约写了以色列人的历史，成为镜子给我们看，所以我们从旧约里面去体会上帝的用心。那么读了旧约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从旧约里面得到的帮助是什么，产生出在神带领之下的忍耐跟安慰，然后呢可以得着盼望。当我们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忍耐，忍耐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可以说这没关系，发生就发生，你很坚固没关系，但是发生在软弱的人身上，那你就怎样？你就要陪他。所以你看小孩子跟你说，妈妈我睡不着，那你就头痛了好，你就头痛，因为你就非得陪他不可，对不对？那小孩子跟你说我好害怕，那你跟他说不怕不怕，那你跟他说，那妈妈陪你，他就很开心，对不对？然后你一走开他就哭了，那你就觉得受不了。所以真的要忍耐。那么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忍耐？就是盼望，走向盼望的忍耐。盼望不是马上出来，但是我们走向那个盼望， 哦，我们需要的是那个走向盼望的忍耐，走向盼望的忍耐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要走向盼望的忍耐。我们要帮助人，我们知道上帝会眷顾，可是要怎么帮助他走到那个眷顾的时候，那走向盼望，那我们 就求主帮助我们 有耐心有爱心去陪伴陪伴去体恤这样的人，那也给我们自己一个鼓励，说哦，我们可以当中从主那边从神的话里面得安慰，所以得忍耐，然后再来就得安慰。得安慰是什么？安慰就是说你在当下的处境当中，你感受到主给你的勇气，你可以忍耐，但你也得到一个跨出信心步伐的勇气。所以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莫提改跟以斯帖讲说你要去见王，是不是？那以斯帖一想，我现在不能见王，王不招我，我去见他，结局就是死啊，是不是？那莫提改说不行，你现在非见不可，那你怎么办？所以他就说你们大家都为我祷告，我去见王死就死吧。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一种勇气是从哪里来？当我们的心受安慰的就有勇气，我们的心受安慰我们才会有勇气，我们的心感受到上帝体会这个事，安慰这个事，眷顾这个事，所以我们就有勇气跨出信心的步伐，跨出信心的步伐。所以圣经，读圣经是我们从这些属灵人的身上去看到他们的一个历程，然后呢，那我们就去从当中产生出忍耐跟安慰来，然后呢，我们就跟这个不坚固的人一起来得着那个盼望，得着盼望。所以主耶稣也是不断的忍耐跟安慰他的门徒，忍耐跟安慰他的门徒，因为要陪门徒走，主都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非等不可，会让他们自己去经历不可，会要这样不可。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也是这样子，主耶稣给我们这样榜样的，所以保罗就祷告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这忍耐安慰不是人自己有是上帝怎样赐给我们的，叫我们彼此同心，就一起互相担待，叫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所以你看耶稣做我们最大的榜样，然后一心一口，就大家同一的心，同一致性的说，那么来荣耀我们的神，他合一同心来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我们从主那里看主的榜样，就知道忍耐安慰神会赐给我们，我们只要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让我们一心一口荣耀神那么所以第七节就，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所以保罗再讲一次，我们要合而为一，彼此接纳，彼此接纳。所以十四章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所以保罗讲很多，就是我们要彼此接纳，然后再来讲坚固的担待不坚固的软弱，还是讲彼此接纳。所以我们跟人的沟通里面，特别关系的时候，我们讲的是接纳，讲的接纳我们的重点在接纳，沟通的重点在接纳，但是多数人沟通的重点是在讲理讲理是一种讨论谈事情可以讲理，可以谈事理，但是讲关系要讲接纳，因为讲事理的话 每个人的心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很重要，就是当我们谈沟通啊，我们就是希望弟兄姐妹讲接纳的沟通，不是事理的沟通啊。事理我们容易讲，我有我的理，你有你的理，那事理的沟通啊，一致就好，不一致就怎样，就冲突，对不对啊？那事理的沟通啊，有人强势，有人弱势，对不对？有人会表达，有人比较不会表达，这是事理的沟通啊。但我们重要的不是这个，我们重要的是接纳的沟通，接纳。所以同样的，在彼此的互动上，我们在基督里强调的是接纳，所以要体恤，要从圣经里面去学习，那么从神的话得忍耐跟安慰，那么以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就可以合而为一赞美神，合而为一赞美神，那么一起来侍奉我们的主。好，所以保罗就继续讲，我说第八节，基督是为神真理做的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保罗在这里呢，就告诉罗马的弟兄姐妹，也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就是对神的侍奉，对神的侍奉，我们彼此体恤，从神那里得忍耐跟安慰，以基督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一起合一，一起同心，一起赞美神，这就是我们的侍奉。
接纳啊，可是我又想到那个巴拿巴跟保罗啊，不是在那个
对
啊，也对啊，这样子，可是神当然也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祝福，就是也成为不同的神有他的对啊，所以我们因为我知道保罗也是人，也是神，所以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不同的看见啊，这样如何能够合二为一？
所以这个部分就蛮有意思的，啊，对保罗跟巴拿巴来讲的话，巴拿巴觉得啊，对马可，他这一次就是要让他有机会再走一次，那保罗呢，他就觉得啊，这次不行，不行，要给你有一个机会啊，受一些挫折，那啊，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心的认定上就有坚持，就有坚持。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在坚持每一个人的坚持的时候，坚持的时候有一个点啊，最后会显露出来，就是他最后的目标，最后的目标会显露出来。当下一定是不欢而散，当下一定是觉得说总有一方是我们人的想法，就是总有一方是不对的，对不对？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说，上帝，如果你是你的旨意的话，应该是怎样有一致性，对不对？其实不尽然，不尽然，他。上帝的旨意还是在那里，上帝要带的还是在那里，可是呢，他用这个方式让保罗、让巴拿巴、让马可三个人都一起同工。保罗的方式就是让你知道，也让以后的人知道。巴拿巴的方式也是让马可知道，也是让以后的人知道，就是都成为我们学习，但最后还是走到什么？走到同一个标的， 所以我们在这些的当中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说我们总不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知道吧？如果我把我的想法放第一位，最终还是不行，还是不行。那保罗觉得放重要的第一位，就是为了教会，为了福音，我要把它摆第一位。巴拿巴摆的第一位还是一样，我为了基督的爱扶起一个弟兄，我还是要这样。所以这就看我们的执着，那会不会导致一致啊？其实不见得，不见得。所以这边我们讲的是你个人可以，但是两个人可你跟对方你可以，但第三个再来就不容易了。第三个再来就不容易了。
还是有点不太懂哎，我觉得这样子是他们两个没有彼此接纳。
对，从我们的看，保罗跟巴拿巴没有彼此接纳，好，但保罗的信心是坚固的，巴拿巴的信心也是坚固的。也是坚固，一个就觉得就是这样，所以很坚固；一个觉得就是这样，也怎样，很坚固。好，
可能跟他们的个性也不一样嘛。因为保罗他要去的时候，他不带马可，是因为他要去那个地方，他迫不及待为了那边的人信啊要去。那保罗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
对，
然后巴拿巴的个性又不一样，然后所以。两个人的，我是觉得他们两个人虽然有同样的目的，都是为了宣教，然后但是他们因为那个个性不同，所以保罗对那边他太急，他比较急，所以他觉得他没办法等待，但是巴拿巴可以等待，他可以等待马可成长，但是保罗等不及。
对，
我觉得就是好像在，可是这样在彼此接纳的时候，其实到最后如果说。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最高的目标在那边的话，会因为这样子就分裂。
对，
就分裂这样。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一个步伐快，一个不容许步伐慢。哦，保罗是步伐快的，他觉得等一下我们就读，就是他迫不及待要去西班牙，对不对？他步伐是什么？快的。那巴拿巴是怎样？稳健的，稳健的。是不是？所以保罗的个性是，如果用我们比较简单的，保罗就像弟兄姐妹怎样？
快
啊！快啊！赶快长大，对不对？那巴拿巴就是欠位置，就是说，哦，我体恤你啊，帮助你，安慰你。所以教会其实就是这样，你有各种不同。那什么时候冲突大？夫妻，你在带孩子就是这样，一个如果步伐快的，就恨不得孩子怎样，赶快会。一个步伐慢的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哦，他慢慢就会，所以会导致什么？
一定会有冲突。
一定会有冲突，所以我们就从这当中学嘛。你说现在就要真的彼此就好了，其实总有一方很辛苦，总有一方很辛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要求主把忍耐跟安慰给我？因为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就是一个镜子，给我们知道说，有一些事情当下是解决不了，好，但是我们的善意、用心、爱心，都会使得将来产生出美好的果子，我们所以这叫盼望。就是说我现在虽然实在没有办法这样，他也实在没有办法这样，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用心、爱心、忍耐，上帝赐的安慰，我们就继续下去，等将来主成就的日子。
也就是说，可是因为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很好，他们就是彼此接纳，就是像做好朋友，可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在生活上的时候，就是说正在教会里头可能会为了大家做一件事情，然后彼此意见不同，然后有人比较强势，有人比较觉得说不用急啊，可以用更圆满的方式、更周全的方式 然后这样，然后两个就意见不合，甚至可能就有一边就离开教会了，就分教会就分开了，就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讲圣灵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要竭力的保守，竭力的保守，就是说啊，我们能不能容许说好，那这次我们就这样做，但是我们虽然不同意，可是我们也知道将来的盼望，所以说我们就是继续存着盼望走才行，盼望走才行。但是如果分裂就不是很好，就不好，因为它就变成一个什么，一个不解，不能解决，要或者说要花一个很长时间去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用心最后都彼此是肯定对方的用心，然后我们就相信上帝，看他怎么带，看上帝怎么带。因为我们重要的还是盼望。比如说有一个骗子讲到的就是逼迫来的时候，那么呢，两个教会的带领者，一个就说我们要起来反抗，一个说不行，我们就要完全靠祷告，对不对？那起来反抗的人，他也知道反抗一定不会成功，所以他就祷告说，上帝，你给我们能力，给我们神迹奇事，让我们这次反抗一定可以什么成功。那觉得就靠祷告不用反抗的，他也想，上帝，我只要祷告，那我只要在当中就是仰望你，你也会让我们怎样平安。所以两个的目标其实是一样，都是希望在那个逼迫当中可以走过，对不对？那一个会觉得说你反抗还有一点机会，一个觉得反抗是没有机会，但我们交托给神就有机会。那一个觉得说你不是，你怎么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落差，但是他的目标是一样，都是希望上帝保守我们走过，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太坚持的时候，就会论断，就会定罪，就会论断，就会定罪。所以重要的还是一个。
所以是不是在这个双方各自持守，然后可能会造成冲突的状况，然后时间拖太久，变成要求主给忍耐跟安慰的中间，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转观啊，就是让两方面各自持守的话，就是你一步我一步往那个合一的那个目标去迈进啊。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就是，这个转换的这个方法的时候，是不是请对方告知他的想法，然后回答我们的想法，跟他说，这样子两个互相沟通。
我们对，我们是互相了解的，但我们也知道没有办法改变对方。那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存怜悯的心，连续的心，还有一个祝福很重要。不能说因为你的走向跟我不一样，那我就觉得怎样，我还是祝福你，知道吗？还是祝福，那我们就一起仰望主的带领。但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最后起来反抗的也输了，那么呢祷告的也输了，都输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是告诉基督徒一件要紧的事，我们如果只看地上的结局的话，很可能都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很可能达到，也很可能都怎样没有达到。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乎什么？神。但是呢，虽然都没有达到，很可能在主的眼中我们都达到，因为我们都信靠他，我们都信靠他。所以重要的就是我们都信靠他，我们都是信靠神。有人觉得要这样子来呈现他的依靠，有人觉得他用那个来呈现依靠，但我们都先看他。所以保罗前面第十四章讲了一个很要紧，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说明，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紧的，就是我们仍然 保罗跟巴拿巴这件事也是一样，从人看，哎，这样不美，这样没有合一，对不对？是没有错，但最后我们也不讲对跟错，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保罗，你将来你要跟上帝说明，巴拿巴，你也要跟上帝说明，好，在当下。但是事后我们发现怎样？哎，保罗不是拒绝马可这个人，对不对？好，他是看中的那一个使命。巴拿巴呢？哎，我们也感谢他，因为他把马可呢至少给他带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同工嘛。有些我们能做，有些我们不能做。那有弟兄姐妹要这样做，我们就为他祝福，因为我们自己没办法做。
那像牧师，你刚刚讲那你就跟他说不要革命了，我们也不做这个事，知道吗？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上帝在每个人里面的引导是怎样，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有机会，他们如果说他们真的起来革命了，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失败了，被追捕了，逃到你家，你要怎样？你还是担待，你不能说叫你不要这样做你就这样做，你看我被你牵连，我们也不是这个，知道吗？我们也不是这个，哦，我们说好，那现在来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还是要同父一儿，对不对？就说你去论我还是原则，还是不能论断，也不用定罪，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权柄。你既然你真的要起来反抗，那现在没办法了，政府追捕你了，你失败了，那你没地方逃，你只能逃到我这里来，那我还是要怎样？我还是要帮助你。
但是如果说他之后产生了一些更多的后果，就是可能我们就是也是就要变成要一起担待嘛。虽然我不是那个参加者，
很可能就是一起担待，对，就一起担待。为什么？因为这表明我们是一体的，也表明我们都交托给主，交托给主。所以我才讲夫妻就容易这样，一个就是要 A 方案，一个就要 B 方案，对不对？那最后怎么办？你没有中间的方案了，那我们就只能走一个方案了。那我们要怎样？我们还是祝福嘛，还是支持。好，那不要批评跟论断。我们只能，我们在这里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就是接纳，就是接纳。但是总要记得，忍耐跟安慰，神会赐给我。然后我们总是有盼望，然后我们不要因着我们的差异产生分裂。所以保罗讲，基督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也做外邦人的执事。执事就是侍奉者。好，侍奉的意思就是十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就是我们基督徒跟基督一样，基督是一个侍奉者，我们也是一个什么侍奉者，我们都是侍奉的，都是主的仆人，主的仆人，所以我们都是仆人。那我们都是仆人，我们要紧的是一个谦卑的心，然后呢一个温柔的心，还有一个忍耐的心。记得，我们要谦虚、温柔、忍耐，这是做仆人哦。这不是讲一个人在地上的美德，知道吧？这圣经讲的这些跟世人讲的不一样，知道吗？世人讲一个人很谦虚、很谦卑是美德，很温柔是美德，很有耐心是美德。那我们基督徒讲的跟这个不一样。这个讲美德的时候变成我有美德，知道吗？ 所以他标榜的还是什么？我。所以我做到了，哎，我就觉得，哎，我这个人不错。那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的谦卑是说，我们都是仆人，你是仆人，我是仆人，所以怎样？你也不能做我的主人，我也不能做你的什么主人。我们是讲这个谦卑，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仆人，那意思是什么？我们都只听主人的话，知道吧？我们对主的话谦卑谦虚是讲我们对主的话语的态度。好，我才讲哦，我们基督徒讲的谦虚跟世界的谦虚不一样。世界的谦虚是对人哦，我们的谦卑是对神哦。你如果对神没有谦卑，你对人的谦卑，那只会让你骄傲。对神的谦卑是说，主，我是你的仆人，我是。第二个，我们讲温柔，也跟世人讲的温柔不一样。基督徒讲的温柔，不是世人的温柔，不是世人的温柔是一种美德，大家在追求的。我们基督徒讲的不是，我们基督徒讲的温柔是什么？是你顺服神的安排。所以谦虚是顺服神的话，温柔是顺服神的安排。上帝让你做妻子，那你就要顺服丈夫。那什么叫温柔？就是你顺服上帝的安排。神安排你在一个公司当主管，那你是顺服神的安排，而不是说我是主管，我出钱建立这个公司，不是。那你是里面的啊属下，你就顺服神的安排。所以温柔讲的是这个，所以我们要有温柔的心，就顺服神的安排。那么忍耐也是，忍耐是顺服神所给予的一切的环境，知道吧？上帝给我们就处在这个环境，就没有让我们越过这个环境，就要让我们在当中去面对这个环境。那个就是我们讲的忍耐。忍耐，其实你会发现，这些我们讲的都是主耶稣的美德。那让我们去支取或者去效法耶稣，也是谦虚温柔忍耐顺服天父，对不对？来服侍他，顺服天父给的一个位置，然后当他生在玛利亚家就玛利亚，当拿撒勒人就当拿撒勒，对不对？然后他总是照主的安排，他要选十二个使徒，非得选犹大不可，他还是选，对不对？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怎样？我会想，这个人一定会背叛我，然后那我为什么要选他？那每天看到他，如果是我们，我们就觉得这个人要背叛我，那我们就难过了，对不对？是不是？可是不是哦，谦虚、温柔、忍耐。都是讲我们跟主的关系，那才是我们基督徒讲的是这个。所以讲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不会夸，我们为什么？我们是谦虚温柔忍耐，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效法主，是主把忍耐安慰这些赐给我。所以你要这样子，我要谈的重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讲这些美德的时候，不是你个人，知道吧？就是我个人哇，操练各样的这个修行，然后变成哇，很温柔、很有忍耐的人，不是哦。那是你自己培养出来的，知道吗？我们是什么？接受，接受。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基督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为什么？因为上帝应许的话，他要成就，他是来服侍神的选民。再来，他 外邦人也因他的怜悯要来荣耀神。所以当他服侍了神的选民的时候，他同样服侍了外邦人，因为他向外邦人显出他的怜悯。所以保罗就引用了很多话，引用了诗篇18篇49节、撒母耳记下22章50节、生命记32章43节、诗篇117篇第1节，还有以赛亚书11章10节。他用的这些，我再讲一次，诗篇18篇49节、撒母耳记下22章50节、生命记32章43节，还有诗篇117篇第1节，还有以赛亚书11章第10节，还有第一节。他用这些话来讲什么？讲说上帝怜悯外邦人，要外邦人一同可以称颂赞美神的心意，早就在诗篇讲了，早就在生命记，早就在以赛亚书都讲了，都讲了。好，前面讲接纳，后面讲怜悯。一个人要能够接纳人，要能够体恤人，其实就讲的就是怜悯，不求自己的喜悦，只求邻舍的喜悦，像基督一样，不求自己的喜悦，那么只求父的旨意成就，只求父的旨意成就，最重要就是怜悯，最重要就是怜悯。那我上次跟你们提过，怜悯才是上帝看重，因为我们是蒙的大怜悯，所以神就要我们怜悯的，怜悯的。所以我讲雅各书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讲，什么叫有信心？就是你能怜悯的，你有信心相信你蒙大怜悯，也有信心相信你怜悯可以怜悯的。所以信心最重要的是在怜悯上面。那么怜悯另外一个就是爱，所以你有信心接受神的大爱，你有信心把神的爱怎样成为一个器皿活出去。所以怜悯是最要紧的事。所以主才讲，如果你们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因为那是怜悯。所以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就又回到爱是完全的律法，爱是完全的律法。律法要完全是因为神的大怜悯，所以基督的律法为什么写在我们的心上？因为我们感受到大怜悯。所以这就是我先前跟你们交通的，律法为什么写在我们的心上？因为我们感受到大怜悯，就是我不配的人，我既然被怜悯，那既然被怜悯了，主的话就写在我的什么心上，写在心上。所以同样的，在世界中我们就会有这个例子，对不对？你管教你的孩子，他如果只是怕被责罚，那个你的话还没有进入心，知道吗？他只有感受到爱，你的话才进到什么心。当他可以用爱回应，你就深知道那个话在他的心里，在心里，不是在头脑里，不是在知识里。所以最重要就是怜悯，最重要怜悯。那我们蒙了大怜悯去回应上帝，上帝才得荣耀。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做很多好事来荣耀上帝，上帝没有得荣耀，简单讲是这样。因为你做很多好事，上帝说那些都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怜悯人，上帝就得荣耀。 你可以再想一想，我们人你说啊，主啊，感谢你，我成就很大，那上帝给你恩赐，上帝给你机会，那你当然你给你成就，对不对？好，那么你说神就这样得荣耀吗？上帝不看这个， 因为只要上帝愿意给恩典，给你才能，给你机会，那你愿意努力你就得到了。但更要紧的，神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怜悯的？你有没有感受到被怜悯？被怜悯。所以我们用这个回过头去看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得救天上会那么欢喜。得救的意思就是这个人蒙怜悯，他知道他蒙怜悯了。所以浪子回头，为什么父亲那么高兴？因为父亲可以向他施怜悯，然后他可以感受到父亲的怜悯。那大儿子在父亲的家中为什么那么可惜？因为他跟父亲没有怜悯，没有感受到父亲怜悯的心，只有责的，只有责的。所以我们带孩子也是一样，知道吧？如果我们教小孩只有责任，就很可惜。我不是说那样不好，知道吗？很可惜。重要的是上帝要我们在当中去学习说，我们是蒙怜悯的，我们的孩子也是蒙怜悯的，那我们也怜悯的。所以怜悯才是最高的得胜。所以他讲怜悯像审判夸胜，审判是上帝用最高的权柄，对不对？但怜悯竟然胜过他，知道吧？竟然胜过他。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我们因他的怜悯就荣耀神。所以荣耀神是什么？荣耀神就上帝你怜悯我，我深深的感受到说，上帝你真的怜悯我，我是一个软弱不配的人，我蒙你的怜悯，蒙你的怜悯。我不是说你可以感谢神给你一些得着，给你一些领受都可以，对不对？那如果你我们的得着跟领受没有那个是被怜悯的心，那就蛮可惜的，就蛮可惜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因为上帝怜悯而有的话，我们的成功成就很容易还是有自夸的成分在那，而很容易继续走下去，自夸的成分会越来越大。那如果我们一直觉得是被怜悯的话，我们就不自夸，对不对？所以保罗讲，我要如果要夸口，就夸耶稣基督借着我所做的，借着我所。那你不能说啊，保罗我也写你，反正什么都是基督借着基督做，这又不行，这有点假，知道吗？因为你真的是蒙怜悯了、啊，我真的软弱，主的恩典够我用了、啊。所以这一章呢，我比较花多一点的时间，就是耶稣的榜样是什么？耶稣的榜样就是怜悯人，然后让所有的辱骂、所有的攻击归到我身上来。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用这个方式传，知道吗？你对旁边未信主的人、你家人，你怎么传？其实就归到你身上，知道吗？如果他对你有攻击、有不好的言语等等，你就说主啊，归到我身上，就你不要反击啊，你也不要怎样，你有机会就表达，没有没有就没有，因为忍耐安慰是神赐给我的，但我们最终是得盼望的。所以15、13节，保罗就祷告了，为我们祷告。15节说：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我们彼此同心效法主，一心一口荣耀神。13节说：有使人有盼望，是神使我们有盼望哦。然后把因着信，让我们有平安跟喜乐，充满我们的心。所以信心一定带来喜乐跟平安。信心会带来喜乐跟平安。那么你有信心，你就看到盼望，然后你就有喜乐跟平安充满我们的心。然后这个不是一时的，是有圣灵的能力来支撑我们，让我们在盼望中。我们是靠圣灵的能力在盼望中， 所以这个信是主赐给我们，这个信从那里我们得平安跟喜乐，是圣灵用他的大能力托住我们的心，让我们总活在盼望。所以十三节是一个很要紧的，基督徒很重要就是盼望，盼望，而不是今生的结果，知道吗？如果我们是以今生的结果来看的话，那很可能很多不幸的日子过得比我们好。那我们不是用今生的结果，我们是用那个永恒的盼望。好，所以保罗到这边啊，一到十三节，到十三节就把十四章一到一节讲的，我们整理一下。我说我们再整理一下，记得哦，这里讲到两种，一种是信心软弱，一种是信心坚固。那这边我们讲的是跟罪无关，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顾忌是不一样，那有人顾忌多，有人顾忌小，那他希望我们都彼此接纳，彼此对对方有个怜悯的心，去接纳对方，我们去体谅对方，体谅对方，不要定罪，不要论断。那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蒙主啊所赐有生命的人，所以我们啊能够体恤对方，借着圣经去学习，圣经给我们很多学习，然后呢啊以基督做榜样，那彼此接纳，我们才可以合一赞美神。那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人，所以我才跟大家讲，我们是服侍主的人，我们一切的建立都是主啊，主摆前头才算，要不然人就挤就上来了，所以基督徒的平安跟喜乐跟世人讲的不一样，我们在信里面的平安跟喜乐是圣灵赏赐的，用他的能力托住，使我们有盼望。好，到这边为止，保罗就把这个劝勉啊基本上讲完了，基本上主要的劝勉到这边讲完，从十二章第一节到这边呢，他就把啊劝勉就讲完，那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在爱里面对神对主的回应，怎么样做主的仆人效法主，就从十二章一节开始。那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互相做肢体，我们是互相做肢体，然后我们所要的或者是主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就是爱人如己，主把这个成就的恩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去经历它。好，讲完这些以后，我们就看到保罗的见证，十四节开始到三十三节啊，我们就看到保罗的见证，保罗的见证啊，这里见证保罗就见证了神怎么样引导他，他怎么样可以在当中啊成为见证啊。第十四节说，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足的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啊，他很谦卑，对不对？很谦虚哦。他跟罗马的弟兄姐妹说，我自己深深的相信你们真的是蛮有良善，有充足的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哦。所以他不会因为说你看我学了这么多了哦，然后他就还是很谦虚的，很谦卑的跟他们讲哦，所以我是稍微放胆写给你们，感谢主，他稍微放胆，我们才有罗马书哦。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写的时候，你看从第一章一直写到这里，他的架构很完整，很用心，那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才知道福音是什么。然后保罗说，我只是把你们知道的啊提醒你们，叫提醒你们的记性。好，那么呢，因为上帝给我恩典，所以我写这些，所以不仅给罗马的弟兄姐妹，也给后面各历世历代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从这个恩典里面得着。 然后保罗说什么？我为外邦人做基督的仆役，福音的祭司，做献上外邦人的那一个祭司，使他外邦人因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他在献一个神所喜悦的祭，对不对？神所喜悦的祭。所以这蛮有意思的。第十二章一节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但是保罗自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他的侍奉也让他使这些外邦人可以成为活祭，可以怎样献给神。所以我们服侍的目的就是什么？都是让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成为祭，可以什么献给神。所以保罗说，神的恩典让我可以写信给你们，可以侍奉你们，所以他非常的感恩。我是基督耶稣的仆役，所以我刚才讲哦，我们是仆人哦，仆人谦卑，因为我们是仆人，只能听从主人的话。温柔，因为我们是仆人，我们只能顺服主人的安排。忍耐，因为是我们是仆人，所以主给我们什么环境就是什么环境。把这个放在心上，可以帮助我们。就你就不要常问为什么，因为这都是主给你的，那我们只要信得过就可以，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是做主的仆人，还有我是福音的祭司。还记得我们都是主的仆人，我们也都是福音的祭司，知道吗？福音的祭司什么？福音的祭司要献祭，献祭。那你献的祭物在哪里？所以你每一个传福音的对象都要让他成为一个活祭，知道吗？可以献给神悦纳的。所以那这个不是我们做到，圣灵来使这些我们所引导的这些信徒啊，我们所传福音的啊，成为信徒的，都是圣灵的引导，圣灵使他们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保罗知道，这是神给我恩典，我是耶稣的仆人，我是这一切都圣灵做成的。你看到没有？神、耶稣跟什么？圣灵。所以我就没有可夸的。所以十七节讲，他说论到神的事情，我没有可夸的。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一个基督徒要有这个自我的认知，知道吗？我们没有可夸的，没有可夸的。你可以在这个位份，神安排的，对不对？你今天可以怎么样？神做成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可夸？没有。因为我们只是什么？仆人。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当做的，然后都没有。所以保罗说，如果要我说我做了什么，那就基督借我做的我就说，其他我就不能说，因为其他说的就标榜自己，标榜自己。所以保罗说，我只提他让我做什么，让我说，借我言语，就是他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作为他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然后是神自己用神迹奇事圣灵的能力让外邦人得以什么顺服。所以保罗说，不是因为我很会说他们顺服，不是因为我做得很好他们顺服，都不是，都是神自己在做，圣灵自己在做。所以传福音呢，有三件事情要借着我们彰显的，三件事。第一个言语，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说；第二个作为，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活出来；第三个，上帝让我们经历他的神迹奇事跟圣灵的能力。第三个是能力，所以传福音有这三样。所以我们借传讲福音，把正确的福音跟人讲，然后我们还有神，还有作为，还有作为，我们活出那个 属神人的样式来，然后上帝会去做工的。然后这三个在一起，这些圣灵配搭在一起，人就可以顺服了，人就可以顺服。当人顺服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可夸的，因为都是上帝自己在做。所以保罗说，我过去直到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我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以利里谷，以利里谷就是像 南斯拉夫那边，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然后这是保罗先讲他自己怎么样做福音的祭司，外邦人的使徒，成为我们的学习。那后面这一段二十节到这个后面这一段话到二十四节，这一段话对我们基督徒很要紧，很要紧。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因为上帝给他的带领是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好，这是上帝给保罗的呼召，知道吧？不要呼召，所以他是属于开路先锋，开路先锋，知道吗？所以他开路先锋，他是这样，他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不是，他不是那个地方走遍，知道吗？他是大城而已。我到这个地方，这个城走的，到那个地方，那个城走的，知道吧？那我福音在这里，教会建立起来，保罗就走；福音在这里，教会建立起来，保罗就走，知道吧？然后剩下的是谁要做？教会要做，因为他那个不是他，所以保罗讲，他撒种的亚波罗怎样浇灌，知道吗？后面的人要来浇灌，知道吧？让他怎样？意思就是保罗种子撒的花芽，他就怎样走了，后面要有人开始去照顾，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责任。那保罗是开拓开路先锋，所以他要怎样？他知道上帝的心意，他要一直往前什么跨出去，他是这样的使徒。神给他的是没有我听到的要听，没有见过的要明白。所以保罗是什么？保罗就立了一个先知，既然上帝你给我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我就立了一个志向。这个志向是什么？有这个地方有被传了，我就不在这个地方待，我就要越过。那罗马既然已经有教会了，所以他要不要停在罗马？不停。所以他后面讲，我只希望从你们那里路过就好，知道吗？就是说你们我路过跟你们分享，然后你们就支持我往哪里去？西班牙。好，如果当年的罗马帝国，我们看图就知道西班牙是最西边，对不对？最远的地方。所以保罗的意思说，我要赶快传到地极，知道？因为一开始圣灵就不给他往东走，所以他就知道他的使命是往什么？往西走。好，那西往西走还没走到，怎么讲？还没走到底呀，所以不算呢。所以使命没有完成，知道吧？所以保罗要怎样？这个我不晓得保罗的想法是什么，很可能保罗是说，我如果传到西的，上帝会不会叫我说好开始往东传？我不知道。不过保罗这个人，这个好，那我们就要从这一段话里面来开始思想我们的学习。第一个，上帝如果给我们呼召跟使命的话，我们要有志向去回应。志向是你主动的，志向很重要，你要有一个志向。因为你回应志向，就有你内心的一个坚持，知道吧？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哦，你不能说我有这个志向，所以你们也要有这个志向，不行。因为你的使命跟他的使命不一样，你的使命跟他的使命，所以你立的志向是你立，但要记得你立了以后成不成就谁负责？神。所以但以理可以说我不吃网的善，对不对？啊，你不吃可以，那人家容不容许你不吃？那上帝帮你开路，那你就感谢主，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立一个志向， 但是上帝有没有开路？如果开路我们感谢神，不开路我们也感谢神，知道吗？哦，但志向不能没有，志向不能没有，为什么？那是一个回应的心，我们总要一个回应。上帝你呼召我了，那我要回应你的呼召，我就立了一个志向。那你给我一个意向，看见说不要听闻福音的地方，你不要在那里。那保罗说，那好，那我就立这个志向，哪个地方传过福音的，我就不要在那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因为他是使徒，他是根基，知道吧？耶稣是房角石，使徒跟先知是什么？根基。所以他不能立在别人的根基上。我再讲一次，保罗做的不是我们要都能做，因为我们不是这种使徒，我们只能学他立志向。上帝你给我这个，那我就立一个志向回应你。好，那你志向的，你有呼召的，有使命的，你就很顺吗？不是。二十二节说多次被拦阻，看到没有？保罗蛮有意思的，上帝引导他，可是他是不是每一个下一步他都知道？没有。有些人以为说上帝引导我，我下一步都会知道，没有。保罗也没有，为什么都是被拦阻？显然他想去不行，想去不行，对不对？这才叫都是被拦阻，是不是？所以不是说我是一个属灵人，那我就每一步都知道，不尽然。你有志向，你有方向，但你每一步不尽然都认为你说我现在走到 A 了，下一步就是 B， 再下一步就是 C。你可能上帝就拦阻你啊。那拦阻呢，也不是说你要改方向，上帝也没叫他改方向，他还是要到西班牙去。那上帝拦阻就有他上帝拦阻的目的，拦阻的目的，知道吧？其实上帝要拦阻他，为什么？太早去就没有罗马书，知道吗？太早去没有罗马书，没有以弗所书，没有腓立比书，知道吗？有很多书就没有了，知道吗？上帝要让他先回耶路撒冷，一直拦阻他。其实他走到马其顿，走到雅典，对不对？过去就是什么罗马，再过去就是什么西班牙。可是上帝有没有叫他这样走？没有，上帝叫他先回什么罗马，不是回耶路撒冷。那告诉他，你回耶路撒冷有苦难等你，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保罗，我们会想，反正上帝一定会带我去罗马，我再去西班牙，所以我回耶路撒冷有苦难也是怎样，不会太久。但是没想到一回耶路撒冷，那苦难很久。他在耶路撒冷又被带到该撒利亚，又在那边等两年，对不对？然后再被转送到哪里？罗马。所以保罗没有想到他去罗马是走这个路去的，但是神让他在耶路撒冷被抓，然后关到该撒利亚，有没有好处？有，因为这一段时间他就写了监狱什么书信。所以我们上帝有他的用意，他如果不先把他关起来，我看我们就很难读到以弗所书、哥罗西跟腓立比的。关起来，他在监狱里面去关心神的教会，然后他才有心静下来去整理，知道吗？所以这几卷书都是非常宝贵的书，对不对？然后那这样子就这几卷书就拖住了罗马书，知道吗？罗马书是先写，然后后面的几卷书后写，你看就把罗马书整个在灵里面拖住它，然后就成为我们属灵的丰富。所以保罗在这边，我跟弟兄姐妹讲，就是我们回应意向的心，就是要坚持，就要坚持，你要有一个坚持，你要持守，你想怎么样可以持守回应上帝给你的呼召，然后呢 那你往那个地方去走，记得不尽然都照我们的意思、哦、那保罗没有放弃他的方向，没有放弃他的坚持，那上帝有他的意思在当中、哦、那这些意思，这些上帝的意思当事人不一定知道，可是事后就可以证实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哦、好，所以保罗就讲在这边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哦、然后我一直想去西班牙，然后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24节，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呢，先见你们，跟你们交往，然后心里得满足，蒙你们送享。所以保罗讲的，他需要罗马的弟兄姐妹为他送享，为他送享，就是让他知道这个大家在基督体是一起的，知道吧？那现在呢，那这些讲完了，他就讲我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他那时候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然后呢要把捐款拿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出现大的饥荒，然后保罗要把马其顿这些地方人的亚该亚人的捐款拿去。那保罗说这也是他们一方面是乐意，一方面是必要这样做，一方面是责任。为什么？因为外邦人在属灵的事上得到耶路撒冷的好处，因为福音是从那边传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得了属灵的好处，你就等于你要护养生之物。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总是要有这个，这就是他们所欠的债，所欠的债。所以保罗说我把这个善事的善果交付明白，我就会从耶路撒冷往西班牙去、哦、然后呢我如果去的时候，我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哇，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话，就保罗说我去的时候，我到你们那里一定带着恩典来，带着基督的恩典，不是我有，是基督耶稣的恩典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知道吗？上帝让你去那里，那么他就让你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那里。你不会说主啊，你让我来这里做什么？不是做什么，而是说主啊，我带着你丰盛的恩典来到这里，我带着你丰盛的恩典来到这里，主，我带着你丰盛的恩典认识这个人，主，我带着你丰盛的恩典碰到这件事，这就是心态的问题。那如果我们看凡事人，我们都用这个思想，他会怎样？他就不会说主啊，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我今天怎么这么不幸，我到底又做错什么，怎么碰到这样？这种是一个心态，知道吧？心态。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很要紧的，一个侍奉者他总是存一个感恩的心态。为什么感恩？因为我身上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不是我有，是我的主有，那我是一个装恩典的器皿，我到哪里这恩典就被我带到那里，带到那里。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岗位如果可以存这样的心，我们在每一个人事物上存这样的心，会帮助我们去思想。如果我今天碰到这个人，主说好，你是带着我丰盛的恩典，那我们就去想那怎么样让那个人分享到恩典，对不对？我碰到这个事怎么样在这个事上能够靠着主丰盛的恩典。所以这不是保罗自夸，知道吧？这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我们都是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然后奉差遣到世界去的。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整理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保罗是很谦卑，我没有可夸的，我只是仆人，那神呢会在当中运行一切事，那我呢我就立了一个志向回应上帝的呼召，然后我在这个志向上坚持， 我虽然不是每一步都知道，但是我知道方向在哪里。哦，那上帝就让他拦阻。所以你看啊，保罗在寻求上帝的引导，这是引导，不是旨意，知道吧？哦，引导的时候啊，许多时候跟我们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保罗知道上帝的一个引导，然后他就坚持。那至于这个步伐怎么走到，不是我的责任，知道吧？是神的带领。会有拦阻，一个拦阻，两个拦阻，但是很重要的是，保罗知道他不要放弃，哦，不要放弃。所以这个才是一个信心的成分。哦，所以啊，有些人会说，你祷告看见上帝的引导就是怎样，是就是怎样，但不代表下步一步就是那样，知道吗？不代表下一步就是那样，可能要怎样多次拦阻，知道吗？哦，虽然会是这样，可能要多次拦阻，哦，多次拦阻。所以不一定，所以几次拦阻不知道，保罗自己也不知道，但他总存一个盼望说，哎，所以我说为什么这是保罗的见证，因为保罗这里最后讲，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喜乐平安充满我的心，使我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保罗在做一个盼望的见证，我要去西班牙路过你们那里，这就是我的盼望，我是福音的使者，我的盼望就是这样。那是圣灵让我有喜乐平安，让我充满盼望。好，所以呢，那怎么样这样子守在盼望当中？30到33节就祷告。我们不是都刚强，知道吧？我们不是都有这么坚持。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坚持？记得，就是祷告，就是祷告。为什么可以感受到我会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那么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就是祷告。所以30节说，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这个保罗的祷告跟一些属灵人的祷告，那么呢啊，我们要怎么说，最难学的就是竭力祷告。我们一般碰到自己切身的难题，我们才会什么竭力祷告，对不对？但是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我们会不会竭力祷告？所以这个就很，这个，心态不容易，知道吗？我们能不能像保罗这样能够竭力祷告？那么可以是怎样靠主跟圣灵的爱。如果我们不被主跟圣灵爱来激励的话，我们很难这种竭力祷告。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个神给我们身边还没有信的人，你说我们要为他们竭力祷告，我们是想啊，对不对？可是祷告不久，最要紧的就是圣灵的爱，神里面那种感动我们蒙怜悯的爱，天父怜悯他们的爱，基督连续他们的爱，为他们死的爱，我们要一直被这个爱激励，我们才能够竭力祷告。所以我们祷告是靠主的爱来推，知道吗？如果主的爱不被主的爱推，我们很难撑下去，知道吗？很难撑下去，很难有这个力道可以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跟神祷告，我们要跟神祷告，让我们被主被圣灵的爱一直催逼，一直催逼，让我们才可以竭力的祷告。所以保罗说什么？不是我，你们要为我竭力的祷告，为我竭力的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人的谦卑，知道我是仆人，我要达到主人给我的使命，我没有本事，我要靠主，那你们要都要为我祷告。还有呢，会有拦阻，因为我要去耶路撒冷。31节，我到耶路撒冷有苦难等我， 所以要我能够脱离不顺从的人，知道吗？哦，因为很多人想杀保罗，那保罗去耶路撒冷等于是自投罗网，那自投罗网怎么办？上帝说你还是要去啊，是不是？那人家都劝他不要去啊，那保罗说不行，我还是要去，那就祷告啊，叫我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还有呢，保罗带的捐款不是说 我做的是一个美善的事，人家都要接受，知道吗？保罗还是祷告，可蒙圣徒悦纳，知道吗？哦，所以你服侍家里的人，你不要说哎呀我都这样服侍你们，你们都怎么都不知道感恩，不尽然哦，不尽然哦，你要祷告哦，祷告他们可以接受你，哦，你所做的善，知道吗？所行的善，你所给的善果，他们会觉得感谢，哦，让他们可以悦纳，要祷告，哦，然后呢再来我自己可以照着上帝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跟你们一同得安息。安息是为了更新，一同在主里面享受主里面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更新。好，所以这个祷告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我们服侍神或者跟随主，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有这个竭力祷告的心，是被主自己的爱，圣灵的爱激励我们，知道吗？然后对抵挡我们的人，我们就求主祷告，叫我们脱离他们凶恶。然后呢，我们所做的善果也求主让对方可以悦纳，要祷告，知道吧？要求主让对方可以悦纳，哦，悦纳，然后再来我们就可以顺着上帝的心意继续的欢喜走，而且我们在走的过程跟人是一同得安息的，一同得安息，享受神所赐的平安，享受神所赐的在主里面的重新得力，哦，重新得力。那么享受，所以最后讲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所以第后面是保罗自己做的见证跟呼求的祷告，哦，呼求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所以 这也是求主帮助我们，哦，所以整段到最后就讲到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一直的我们都是主的仆人，哦，是主接纳我们，是主建立我们，是主收纳我们，是主让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所以我们凡事都是感恩，这叫凡事谢恩，凡事谢恩都是出于神，都是出于主的怜悯，我们都没有什么可夸的，哦，那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但是虽然我们什么都感恩，但要解的是我们要有心智，我们要有志向，我们自己要立志向，别人不能帮我们立，我们自己要有坚持，我们自己要往神旨意的方向去走。那虽然有拦阻，我们继续的祷告求主加添我们心力。那么在这条路上我们因着感恩，因着主圣灵的爱跟能力，我们就有喜乐平安，那么活在这个往这个盼望的路上不断的走去。好，所以你这边就是给我们一个学习。所以如果你求神的带领的时候，就要这样去思考，上帝有他的呼召的，那回应他的呼召，我们就存这个对上帝感恩的心，然后在当中坚持。那么在过程当中神总是有他的美好的旨意，所以等待不是一件不好，知道吗？事情没有成就也不是不好，那就是需要时间。好，有没有问题？
刚刚讲到那个竭力祷告三十节嘛，对神的爱激励，然后有一种圣灵的催逼，那也有点像是迫切很紧急的祷告，那种心情境嘛。
但是它是一个迫切竭力祷告，就是就是他是这样子，他是一种 一种情境就是紧紧的抓住上帝。记得他不是一个在那边空空的，不是，他紧紧的抓住上神，抓住上帝的应许，紧紧的抓住上帝。所以这是迫切祷告，就是你知道主啊，你的应许是这样，所以我紧紧抓住那个应许。主啊，我知道你的怜悯是，我就紧紧的抓住你。那这种竭力的祷告，圣经里面啊，有一些人的祷告啊是这样的，是要这样的。圣经里面讲，摩西就是这样的。摩西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因为他是这样的人，知道吗？上帝跟他讲一个，他就思考，我担心害怕的是什么，我就跟上帝讲。上帝又跟他讲一个，那我担心害怕的是什么，我又跟上帝讲，对不对？好，然后讲到最后，还是跟上帝讲，我还是担心害怕。你就记得摩西是这样。然后跟为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就跟主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主说不赦免，摩西怎样？主，你不能不赦免了，如果你不赦免，别人怎么说这件事，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叫竭力祷告，知道吗？就上帝，我紧紧抓住你，抓什么？抓你的应许。你的应许是这样啊，如果不成就又怎样？上帝说我换个方式成就，你说这样不好了。摩西是不是这样祷告？对不对？你给我换一个方式成就，别人不要怎样说你啊，你还是朝这个方向继续来成就，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这要竭力，知道吗？就是说上帝，我你应许这个，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把它成就到底。其实他不是上帝不知道，上帝在要我们怎样，我们去慢慢去体会他的心，知道吗？因为我们接下来是我们要面对，知道吗？了解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接下来是我们要面对，不是上帝要面对，知道吗？摩西为以色列祷告完了以后，上帝说好，我赦免你们，那摩西回去要怎样？所以摩西要面对啊，那他面对用什么心面对？要体会上帝的心去面对。所以竭力的祷告是这样，我们面对这个，我们求求求到最后，我们的心知道怎么面对了，知道吗？摩西知道求完了，他回去面对以色列人，他知道怎么面对，该怎么做的，好，该怎么样写，摩西知道该怎么样看待这一群人，知道吗？所以摩西最后跟上帝求的是什么？上帝跟摩西讲，你上尼波山，看完尼波山，看应许是看完，你就要归到你列祖那里。那摩西也没有跟上帝说，上帝啊，能不能踏一步感觉一下？上帝也没有，对不对？好，上帝就说你要回到你列祖。那摩西求什么？摩西求主啊，那你兴起一个牧人，你兴起一个领袖带他们，要不然他们就像羊没有牧人，知道吗？所以摩西在求一个领袖，什么样的领袖？做牧人。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心意求领袖，我们会求什么？
求那个果断有能力，然后才华分明这些东西。
对，我们会求这样的领袖，但摩西知道的，他不是要求这个，他要一个牧人的心，因为他从神那边，你祷告之后，你才有牧人的心，这是我要表达的。好，所以我们祷告之后，就要知道在世人面前，我们是牧人，我们对面对的是软弱的羊，知道吗？虽然他不知道自己软弱，变得很凶狠的羊，但还是软弱的羊。那我们要牧人的心去怜悯他，这是我这样知道。所以竭力祷告，祷告到什么时候？其实祷告到我们有怜悯的心， 当然我们对这个人真的有怜悯，所以我们啊，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事情求你为他祷告，那你为他祷告就是祷告到啊，就用一种怜悯的心做一个出发，提醒自己，这样才不会论断，不会定罪。要不然你就会说，你看以前跟他讲都不肯听，现在有事情了再来找我，事情这么大又怎么解决，那我们就是会为他祷告，可是那个心就跟不上恩典，知道吗？所以我们竭力祷告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感恩，不断的感谢神，还有一个不断的对人有怜悯的心。
你可刚刚那个就是说传福音有三个，一个是言语嘛，就是传讲正确的福音，然后一个是作为，
对，
就是我们活出来的这些样式，这些作为嘛，
对。
另外一个是能力，因为这边写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就是十五章的第
十八节，
对，
还有圣灵的能力，对。
那这个能力，你刚刚有提到经历神，
就是要让对方去经历神，
不是我。
我们当然也一同经历，
对，
对，但对方一定要经历上帝的怜悯。
所以，对方经历上帝的怜悯这一块，就是我们是借着祷告让他经历，
对。我们就是要祷告，因为他经历神他才会降服，他被神怜悯了他才会知道。因为一个人要承认自己是罪人，那就要圣灵的能力。
你跟我同样，就是刚刚讲到那个大儿子跟那个大儿子，
对
对啊， 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是人吧，有时候都会这样，就是跟那个大儿子心态有时候会这样。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回归到那个圣经，那如果我是那个大儿子，我在神的家中，我为那个二儿子，就是那个小儿子，就是也是为他祷告，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回来。
对。那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一方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渴望他回来，就是我们感受到父在父的家里很好。所以他爸爸跟他讲，凡我有的都是你的啊，所以他没有享受到。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享受到恩典，我们要去跟人求上帝的恩典就怎样，只是做事而已，知道吗？只是做事。那如果我们感受到恩典，我们去跟上帝求让人得恩典，就保罗讲，我会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所以我们基督徒见证是什么？就是我领受基督丰盛的恩典，然后让人可以借着我的分享去感领受基督丰盛的恩典。
所以那大儿子其实他是应该说他抱怨，他说他都太多责任，其实他没有看到说他所负的责任其实是一种恩典，
对
对不对？所以他没有看到这个，他没有看到这个责任责任中是从恩典出来，所以他有这个机会去担当这个责任，这是恩典。他只看到说他现在所负的那个责任是很辛苦的，所以他就抱怨，这就是他可惜的地方。
对，
可是我们很难，就是有时候每个家庭像琼月刚刚讲的，有的很多真的我看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就是家里有一个人需要去负担另外一个家里的另外一个那个，然后问题是其实有的人其实是那恩典是没有在家里头有，但是就是说家里先要求他要负那个责任，有时候要负责任的人就会觉得说，我从来也没有享受恩典，我是真的没有恩典，但是我你希望我负责任，我觉得这就很难。
对，
对，然后就其实那个生命就变成那个家的生命就非常的就很不好。
所以我们要祷告，所以保罗讲要神借着 啊，基督借着我做事，知道吗？记得，基督借着我做的事，不是我做的事，是基督借着我做的事。意思基督要做，是借着我来做他要做的事。这也是一个，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啊观念。所以在家里，我们基督徒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也不是站在跟人的比较，知道吗？因为基督借我做事，所以跟那个人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虽然责任应该是大家要一起担，对不对？可是我跟其他人会不一样，因为基督要借着我做。
可是如果过了呢？
过了，你说别人对你的要求过了。
对啊，就是如果过了，我觉得如果真的做到了，反而是人的骄傲。其实我觉得还蛮难的。
很难啊，所以我们就，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学啊，我们就是一直在学啊，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说好，那主你要我做我就做吧。可是我们做了也会累啊，对不对？也不一定得到我们觉得期待的结果啊，是不是？那我们也会里面会有怨言呐，也会觉得说，哎呀，受不了啊。其实都会，所以为什么要忍耐跟安慰？我们是需要忍耐啊。好，那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可怜，也需要安慰一下，对不对？所以我们很需要忍耐跟安慰啊。好，然后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在这样子啊，也起起落落落这边，那但是我们就往那个盼望走，在恩典中往那个盼望走。
所以刚刚讲到那么多，就是谦卑、温柔跟陪伴的耐心。然后我这样刚刚在听你讲，一直讲讲讲，然后我就想到说，好像保罗跟彼得，好像他们讲到最后，我觉得他们的人是空的，就是完全是空的。那个空的不是说不是那种不好的空，而是那个空是他可以把那个，就像你说的那个气凝这样的。可是我们不可能，可是我们不可能那样子空啊，然后
你都会卡够，很挡哦，没办法从那里头空的。
对啊，我就觉得他们基本上他们都是空的，就是那个空的，然后我就想说，我怎么可能是那个空的吧？我根本连，我根本就是很厚的壁，然后那个浅浅的装不了多少，浅浅的很浅，然后又是卡够，又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就是在这三个当中，我们真的是没办法空，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现在的社会，我们都讲求自我，然后我们都会觉得说，就是我们会很想说我的感受，然后我的怎样，然后会怎么空呢？我也不是不愿意去空，可是问题是我就是很浅，就是很浅，装不了什么。就是这样，
我们就感谢神了，真的感谢神了，因为我们都是蒙怜悯的，知道吗？哦，我们也不用挂心这些，我们都蒙怜悯，神自然会慢慢的在当中去扩大我们的容量，扩大我们的容量。主会做，但是我们不急，我们只要心向着他就好。所以彼得、约翰、雅各，特别雅各、约翰。是雷子啊，对不对？可是后面都是讲爱讲的这个话，这都是上帝的作为。好，感谢主。那啊，只要我们可以继续聚会，我们就这样聚会哈。那在网站上，如果你有没有加LINE，就加一下。如果哪一天不能了啊，我就从LINE跟大家讲。然后呢？我就录，然后放在教会的网站，好不好？好，这样我们还是可以。然后我录的，我放在录了以后，我就放在教会网站，我就问他们怎么弄到难群组，那你们可以听。那我们可以听完了，大家就写问题，好，这样可以，好，这样我们就不一定要说啊，直接直播这样。好，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实在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怎么样蒙福的一群。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实在成了何等大恩典蒙恩典的人，你却看我们为宝贵，成为你的同工啊！主，我们虽然是你的仆人，但你却把那最大的丰富、最大的恩典都赏赐给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份尊荣，让我们以领受的心继续欢欢喜喜地跟随你，也让我们随时知道我们身上带着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你来保守眷顾这一次整个新冠肺炎的疫情。我们盼望最低的百姓蒙怜悯，求主来保守眷顾，特别是那些受感染的，特别是那些在当中的医务人员，我们都求主来怜悯他们也求主来眷顾，使得每一个走过这些外地不确认地方的人，他们能够更加的自我谨慎、自我警惕、小心的防范，使得我们能够在当中平安的度过这一次的疫情。我们就把这些挂念的事全然交托给主。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众人同在，保守我们所爱的家人和众弟兄姐妹。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